创世纪中的生命线，第二篇，在亚当身上的生命线。一，基督的预表，按照神形象所造的器皿，堕落而与神生命隔绝的人。上周我们开始来看到在创世纪中整个生命线的引言，我由十个点开始来描绘一幅关于对神圣的生命、生命的经历和生命的线的大图画。我对这十个点没有加太多的解释，我也并不羞耻地把这十个点再读给你们听。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回忆，也不是走知识的路。我也承认我的记性不如以前那么好，所以我要把这十句话再读给你们听。你们年轻人都有好的记忆，但有一天时候会到，你们也会需要来读，从写出的东西来读。生命是神自己，是神基本的第一个美德。生命是神的内容，生命是神的永留，生命是神完成他目的所需要的凭借。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我们要凭着生命的原则生活行动，不是凭着知识善恶的原则生活行动。我们需要在生命中长大以致成熟，我们需要在生命中得救，我们需要在生命中做王，我们需要供应生命，我们需要注重生命过于工作。在这屋檐下，有谁能说我已经在生命上成熟了？也许没有太多位，但我们知道成熟是什么意思。成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我们都在生命长大的过程之中。不要以为你在生命成长之中，你就不需要生命了。相反的，你越在生命中长大，你就越会绝对完全的依靠三一神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当我们完全被荣华成为碧玉和成为新耶路撒冷时，我们就不再是单独的神人凭自己的构成生活，我们乃是永远的需要生命树和生命水的河。我们绝对不能从这里毕业，所以依靠生命是我们生命长大的表记。今天晚上我们讲到两篇信息的头一篇，在亚当身上的生命线。要这么说，我们满了盼望，满了信心，满了喜乐和满了期盼地说，照着我的交通 Ed Mark 弟兄也会像另外一块竖板一样和你们交通另两篇信息。如果我能说一点话的话，我在此请求你们，也恳求你们不要照着自己的知识来认识生命。认识生命和享受生命不同。上一周或许主在此遇见了我们，他把生命供应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凭着上周的生命而活。我们也不试着要重复上周的聚会或其他任何的聚会。生命的原则乃是持续不断的依靠。我今天读了尼弟兄所写的一些话，只有主知道，这位弟兄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一年以后能否服侍主。只有主知道，只有主能保守我。然后他又间接不提名地说道，有好几位同工有一样的态度，说我们知道的事和你一样，我们也许别的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知道属灵的事，我们不需要从你听见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往前了，超越了这些事。我们的弟兄从一个一个的事例中指出来，这些弟兄们都离去了。有生命道理的知识与有生命不同。想想看，你物质的身体是靠一口气一口气的活着，这不是非常兴奋、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但是是非常的重要。要走在生命的线上，表明我们要不断加添对主的依靠，让主一点一点的把生命分赐给我们。我们刚开始也许是一周周的依靠他，然后是一天一天，最后是一时过一时的依靠他。你的呼吸系统即使同意每小时只呼吸一次，就是非常努力的呼吸也是不可能的。生命是持续不断的，就某种意义说，生命是奥秘的，生命的也是平常的。生命按外表看好像不是神奇的。如果主能容许我再发表这样的话，如果圣灵能借我说的话来说服你们， 神生命的路乃是要时时刻刻一点一点持续不断地供应我们生命，所以我们的定命乃是在平常的日子中，在三一神的分次里经历三一神，它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生命的供应。不论什么时候我们与生命隔绝，我们就在死亡里，这是不能中立的。若我们被动，对生命是被动的，我们也是在死亡中。我们物质的身体是一幅图画，从此可见生命是持续不断的。如果你的心脏或循环系统对你请假说，我们只要七八分钟的休息，我们的身体就会起来抗议，肺需要继续不断的呼吸，心脏要继续不断的跳动，因为生命是完全依靠持续不断的供应而生存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生命的线上，就是要我们做一个依靠的人。我说的依靠，不是要你站起来宣告你是一个依靠的人。我所说的依靠，乃是你里面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你没有神做你生命的供应，你就无法活下去。让我以一个弟兄对另一个弟兄交通的方式问你们，我是以什么为凭借，以什么做基础站在这里与你们交通这一篇信息，是根据我在神之外的一些恩赐吗？若是，这是何等的可怜，那还是我因着积存在头脑里的知识的基础上，还是存在心思头脑里面一些高言大志的话吗？这是何等的空虚。讲到生命的信息，字字句句都必须是从生命出来的。我不做谦卑，主知道我还在学习基本的功课，依靠生命的线乃是时时刻刻依靠神做我们全人需要的一条线。记不记得但以理在那里责备伯沙撒？当但以理在讲解手指书文余弊的事上责备伯沙撒说，你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当夜伯沙撒就被杀。全世界及其系统、宗教及其形式，乃是善恶知识树一个大的彰显和背叛的原则。但在主的恢复中，在他的怜悯和保守之下，我们竭尽所能地走在与以上相反的方向。对神的需要不是一件宗教的事，乃是合乎人性的。我们做人就需要神，我们没有神就无法生存，无法生活。但愿主给我们有单独与他在一起的甜美时间。当你从恩典园漫步走过来的时候，你要说，主，我需要你，没有你我无法生活，我需要你做我的气息，做我的饮料，做我的食物，与你分离我必死亡。这就是生命的线。现在我们要来看在亚当身上的生命线。信息的题目有三个点，依序在纲要中发展为三大点：基督的预表，按照神形象所造的器皿，堕落而与神生命隔绝的人。这是在亚当身上的生命线的三重意义。在基督的预表上，亚当是基督的预表，按照神形象所造的器皿。亚当乃是被造为要承受生命，亚当堕落的悲剧乃是亚当作为神所造的器皿与神这生命树隔绝了。这消极的情形乃是由亚当与生命树的关系来定夺的。这里有一个人被神所造，要来接受神做生命，好从神而生，永远不死，成为神团体的彰显。这里有一个人是照着崇高尊贵的目的被造，但却因罪和撒旦的构成在他里面，使他从生命树离开，而在死亡之下。其实他在里面已经死了，所以我们要从生命的眼光来考虑这一条在亚当身上生命树的这三方面。我愿意把这三个大点读给你们听，好使你们一开始就有深刻的印象。现在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亚当预表那产生召会做他配偶的基督。第二大点，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器皿，我要接受神并成装成做神的复制。你喜不喜欢这个点？在神的经纶里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实际，让我们能正确的看到，那就是我们是神的复制。这当然不是在神格上，神格是独一的， 是不能与我们共通的，更不可能复制，但神在他的生命和性情上能复制，就像我为人之父的生命和性情，我的生命和性情能够有复制一样。第三大点，亚当是一个堕落的人，与神的生命隔绝，不许接触做生命树的神。下周我的盼望、信心和喜乐在于渴望爱的弟兄要和我们讲到我们蒙救赎的实际及其应用，这实际就是我们有权利来到生命树面前。当我们来看这篇信息，这篇信息的中心和重点在于第二大点，我们要多花点时间，但我们需要讲过第一大点，也需要十分钟说到第三大点。这里有些相当令人瞩目和非常特别的项目，就是亚当如何故意的、刻意的存心不顺服神，与那个女人如何被欺哄被骗，从他自己的意志里行动。我们需要了解堕落的原则是与欲望、欺骗和悖逆有关，而这是每天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我们不愿意对亚当堕落的情形有什么梦想，但我们却愿在此看见神要我们所见的意象和神所要得着的心意，这是需要很大的代价，需要无罪之神人那生命的血来做代价。我们在神的遮盖之下，需要了解撒旦他的计谋就是要我们从神的生命树隔绝。我们今天聚会结束时，不只要在乐园之外，而我们的情形乃是在里面有权利来到生命树面前。我们需要有健康的教训。第一大点，亚当预表那产生召会做他配偶的基督。第一终点，罗马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亚当是那以后来者基督的预表。第一小点、第二小点给我们一点的光，看见亚当是预表基督，亚当是旧团体人，人类的元首。人类不是一个很积极的名词，在我们的字典里面，神没有创造人类，人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神类，但因人堕落，这团体的人就成为一个人类，成为他们自己的一类，成为人类。凡他所行的，凡是亚当所做的，以及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全人类都有份，这里没有例外。他犯了罪，我们有罪，有他的罪，死就传播到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是一个罪的构成，这是一个事实。当我们的元首跌倒，我们也跌倒，这不是法理上的堕落，不仅是法理在我们身上，并且是生机的，我们也有份于这个堕落。在亚当所做的事上，凡他所行的也就是这样的情形。亚当是元首，也预表基督，基督是元首，是新的团体人，召会的元首。凡他所行的以及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他身体的众肢体也都有份。在属灵的生命里，你想要有直接的属灵经历，这是一个错误，你不能这样做。所有真实的属灵经历都是在基督里发生的，所有真正的属灵经历乃是有份于基督的经历，这样他的历史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你不应该祷告说，主啊，我要钉十字架，或者说我要钉死，我要经历钉死，这是一个错误的。你的眼睛需要被开启，看到基督已经经过包罗万有的死，你和我都在他的里面。当他死的时候，我们都在他的里面。现在我们需要纳灵来运用在我们身上基督自己的经历，所以身体所经历的一切在神圣的生命里都与基督这个元首有关。有人讲到属灵的经历，经历什么？所有属灵的经历都是与基督有关，一切都在他的里面。第二终点，亚当裂开肋旁所取出的肋骨，预表基督那不能折断、不能毁坏的永远生命，从他被扎的肋旁流出来的，将生命分赐给信他的人，好产生并建造召会。在这里我们看到生命在这点上的负担，乃是要叫你摸着生命，生命能够摸着你，这是一个产生的生命。你不是在训练你成为一个东西，乃是借着一个不能折断、不能毁坏的永远生命，基督的生命。 你有没有过在一种的情形之下，你觉得这次你真是没有办法忍受，但是你还是继续往前，因为有一个不能折断不能毁坏的生命在你的中心。很多东西都能够被折断，我们天然的人需要被折断，但是凡从神生的就有一个不能折断不能毁坏的永远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在重生的灵里，乃是凭着这个生命我们能够经过并在神安排的环境中得胜。神真是奥秘，有很多的情形临到我们，我们天然的丰富被摇动，但是在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个不被摇动，在那里升起来而且流出来圣灵，他自己是不能毁坏的，是不能折断的，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从来没有折断的，在基督里的生命也永远不能折断。赞美主，主的恢复怎么能够被打败，主的恢复怎么能够折断，主的恢复乃是主要的，借着那不能折断不能毁坏的永远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已经分赐给信他的人了。如果你要有更多不能折断不能毁坏的永远生命，就在这个时候就接受，借着相信，你如果说阿们，这就是你的相信，这就是你的接受。主，我现在接受永远的生命，不能折断不能毁坏的，这个生命能够做一切，这个生命也能够接受一切。主的恢复在这里，在这么多时间之后，只证明主的恢复是不能折断不能毁坏的，这个生命能够产生并且变化召会，
他知道如何产生，他能在你里面产生，你不是太困难。对你灵里不能毁坏的生命，主知道他进到什么地方，他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他知道他到哪里去。你的历史，你这个人不能打败他，自己的什么都不能毁坏他，只有你自己的生命会被他毁坏，这是一个预言。生命要得胜，在众召会里，在所有的弟兄姊妹当中，生命要产生，而且生命要建造心腹。第三种点，用亚当的肋旁所取出的肋骨建造夏娃，预表建造召会，是用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所释放，并在他的复活里所分赐到他信徒里的复活生命。现在把这个生命的描述又加一层，就是复活的生命，他不惧怕死。在约翰福音，主在这个园子里，他一点都没有害怕，他不担心，他不恐惧，他也没有惊慌，
他一点也没有失去他的尊贵，他的稳定。不管他们对他如何，主得胜，他在那里面对死亡，而且胜过死亡。我们有何等的一个生命，这生命是永远的，不能折断的，不能毁坏的复活生命。召会是真正的夏娃，乃是基督在所有信他之人的集大成。召会当然有实际的面，我们轻看那一面，地方召会，一个城市一个召会，圣徒们在地方的立场聚会，合一的身体立场，这个是召会的实际实行。不论召会的情形如何，他们在各地的聚集就是召会，而召会也有它的实际。召会的实际乃是信徒里面有多少基督的分量，我们需要在这两点有平衡。我们有召会的实行，我们也有召会的实际，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生命的总和。所以当生命长的时候，我们对召会有更多的心，我们对圣徒就更关心，我们更顾到身体，我们更与那些悲哀的人同哭，与那些喜乐的人同乐。这就表示召会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在我们里面生命更多的长，这个生命就是我们顾到召会。最终就有弟兄在他40岁，在他50多岁，在他60多岁，甚至更年长，他们不是长老，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长老聚会，但是他们爱召会。如果他们今天晚上要成为长老，他们不会因为这个指派就更爱召会，比他们今天早上更爱，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弟兄，不然的话那就是一个错误的长老的情形。我现在是长老了，我该怎么办？我要说，你就做你以前所做的，牧养圣徒，在你的心里面照顾他们，把生命服侍给他们，关心他们。我喜欢用普通的很实际的话，关心，在那里关心 在很正确的意义之下，但是在生命之外你做不到，你对教会的关心不能够胜过在你里面构成的生命。第二小点，只在出于基督复活生命的才能做他的补满和配偶，就是基督的身体。现在在这个聚会里面有一个生计的律在运行，因为我在说，我特别感觉到这个运行。如果你站起来申言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这个原则，就是召会只接受出于基督的。如果在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你站起来释放那个时，召会接受。如果你做些很聪明的事，很奇特的事情，召会就会弃绝。凡是不属于基督的，这对我们都一样，没有不公平，在这里没有偏好。如果你有生命，有基督，凡是在你灵里所有的召会接受，会接纳。但如果你所有的所发表的不是那个的话，召会就会在这里，并不是表示我们弃绝你这个人，乃是我们弃绝那个不属基督的。如果我们认识召会，我们也会同意这一点，只有基督在你里面是生命，是召会的一部分。第二大点，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器皿，为要接受神并盛装神，做神的复制。我记得一个受训的学员的叔叔或伯伯，他也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弟兄，他说，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到说我们是器皿，但是今天晚上当某某弟兄提到那个弟兄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一点，我真的了解，我知道我们有诗歌说到我们是器皿，但是圣灵要我们停下，我有一点的负担。你是一个器皿，而且知道神要你做什么，这个能改变日常的基督徒生活，这个会改变你，而且会给你开一条路，把所有仇敌所做的能够除掉，然后也给神开一条路，让神能在你身上做他所要做的。所以杰森弟兄，你不要太顾到自己，你是一个器皿，我也是一个器皿，我们是三部分的人。神从起初他就是要做这个被造的器皿，有人的生命能够向神敞开，乃是以生命树来预表神，来接受神做生命到这个敞开的器皿里面，这是神在起初就要的，也是他现在还要的。我们现在这器皿当然是因着生命性情，人还有神圣的还有撒旦在里面是复杂的，但是原则是一样的，你要正常的长，要在生命里得救，你要在生命里做王，要服侍生命。如果你要顾生命胜过工作，只要做一件事，停下一切，把自己这样天天献给主，说，主啊，我是个器皿，我爱你，我把我自己把今天献给你，做一个敞开的器皿，什么都不要做，甚至这样学习祷告，什么都不要做。有些人有时借着祷告把自己关闭了，有时在祷告聚会里面，有些圣徒，也许姊妹，也许是弟兄，事实上他们越祷告他们越关闭。如果他们在祷告之前能够从一数到十然后再祷告，也许他们会是敞开的。所以不要以为你祷告的这么多你就是敞开的，也许因着许多的话语反而隐藏了你自己。神要使我们简单，神不要我们在那里向他讲道说，主啊，我知道你的名是如何，你是大能的，你有这么多的美德。不要给他一个神学的道理，不要告诉他能做什么，向他祷告说在你心上是什么，向主说，主啊，我需要你现在做我的生命，今天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一天，主啊，充满我。当我的孩子年轻小的时候，他们需要东西，他们不需要来跟我讲道。九月是最贵的一个月，学校开学了，他们不是把鞋子穿过来说不能穿了，太小了，他们从来不需要很正式的来跟我说，父亲我需要这个，爸爸我需要那个，除非他们需要的是那种不需要的或者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已。那我们对我们的神不要那么的宗教，做一个敞开的人。这里说到敞开这一面，有一点我需要强调，我们需要向主敞开是一个器皿，有一种的态度说，主啊，我向你敞开，让你来做你所要做的， 不论你要做什么，不论你要在我身上做什么，不论你要与我同做什么，甚至不论你要在我身上做什么，我爱你。我们也许只是照着我们的愿望敞开，照着我们所要的敞开，我们也许照着我们所需要的敞开，但是主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与我们的想法相岔开的时候，我们就不是那么敞开。很多人在圣徒上，在校园里，他们不知道这个，在校园里他们不知道这事情，但是我就有关于这样的交通，并且搬到园区去这个经历，我就看到一些姊妹，我就觉得亲爱的姊妹们是何等的关闭，甚至今天晚上我也不敢站在这里说我是绝对的向主敞开，我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我需要给你们一条路往前的路，照着神的经纶，就是说主啊，拣选我，把我们全人向你敞开，同时我也祷告你能使我完全敞开，我不相信我自己能完全敞开，我不认识我自己能那么清楚，但是我拣选要敞开，同时我也祷告你能够把我全人的每一部分向你敞开，我不愿意在我里面任何部分是关闭的，在我里面任何部分是黑暗的，任何部分是保留给自己的，我愿意是完全敞开的器皿，我要再加这个话，我们不是创世纪二章的这个器皿，我们已经过了第三章，我们乃是恢复的器皿，所以我要向你们建议，我们需要预备好，不只是被充满，而且愿意被倒空，
所有放到我们里面的东西，
所有在我们里面所积存的东西。我在前几天上课的时候，几点的见证，我们唱一首诗歌，叫做挖透我，挖透我。在1971年冬天，在芝加哥开车，以弗所书说到丈夫爱你们的妻子，不要对她有苦毒的话语。那个时候我里面有苦毒的感觉，而且那个感觉一直存在我里面。那时我向主祷告，主就摸着我，他好像在那里摸着苦毒的疮，他就把我里面消极的感觉倒空，诗歌就临到我，就是挖透我，挖透我。我要向你们这些弟兄请求，让我们不要在这里一天过一天，一周过一周，带着储存这些在我们里面过去的感觉，让我们把这些感觉都放下。我不是个失望的器皿，我也不是一个快乐的器皿，或是苦毒的器皿，是满了受伤的器皿，我乃是一个器皿，是要来盛装神。凡是在我里面充满我不是神的东西，主啊，我向你祷告，把那个倒空就倒空。所以我们说要被充满是故事的一部分，但是要敞开是敞开，要被充满，而且敞开被倒空。我也猜测我们有很多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来被倒空，而且被充满。我相信这个能够带进更新，带到各地许多人的复兴，带到许多的婚姻，许多的家庭中，在许多教会的长老，还有许多的圣徒，在各地方他们在那里许久。如果我们都简单，我们都能给主一条路，到我们的里面把我们自己献给他，说主啊，我是一个器皿，我这个器皿里的内容会影响教会，影响身体，凡是在我里面的东西是与你不配的，我给他权力来摸着而且倒空除掉。主啊，我非常的认真，我愿意绝对的向你敞开，绝对的被三一神是生命来充满，做你团体的彰显的一部分。这个不是很难的事情，我也不能为你做，就好像我不能为你呼吸一样，我不能帮你喝，也不能帮你吃，我不能帮你敞开你自己，只有你能这样做，然后主向你回答你向他的祷告祈求。但是这样的话会有事情发生，我敢这样的说预言，有些事情会发生在生命这件事上。如果我们给主在我们这三部分的器皿上有通达自由的路来倒空我们，而且充满我们，我们就摸着了这个钥匙，敞开的器皿。这个是圣经中心的思想，我们是器皿，三一神把自己做生命来分赐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来彰显他，代表他，最终成为他的复制。这是一点一点的发生，
一天一天的产生，但是我相信如果几千个圣徒在主的恢复里面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这样做，从现在到年底，这个生命的程度在各召会里面一定会加强。我不在乎对或错，谁做了什么我都不管，因为在我们里面如果有消极的反面的储存，我不愿意这样的往前。主啊，倒空我，我愿意要祷告呼喊，愿意被倒空被充满，然后让我们来学习，如果你受搅扰马上清理掉，倒空再往前。我在这里不是一个器皿，要在这里对过去的事情满了气愤。你这个器皿只是为着神，这个不是道理的话，这也不是新的教训，这也不是新的真理，但是我感觉是新的。今天晚上比我以前一生中更新，我们也是一样，你们也是一样。我在这里不是要给你们一个新的教训，我没有新的教训，但是我的神他的生命是全新的，而且他在你的里面也是这样。第一终点，人的塑造乃是神的初步预备，为要照着他的经纶将他自己这三一神分赐到三部分的人里面。我要给你们一个简单的神的经纶定义，神的经纶就是我们要吃基督，被基督构成，为着基督的身体。所以我相信神是非常的喜乐他有这样初步的预备。第二终点，圣经的基本教训是我们乃是器皿，为要接受并盛装神做唯一的内容。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器皿，目的是要盛装神。我在说我们是人，我们需要神，如果神不是你的内容，你就不是正确的人。你越被神充满，你越成为一个人。我们有特权和李弟兄在一起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做见证，他是一个最有人性的人，但是他也有最多的神，他是一个正确的人。我们若不盛装神，不认识神是我们的内容，我们就是背道而驰了。所以我们需要盛装神，而且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内容的神，不是只是认识神是客观的，在圣经里面启示出来的神，而且也不是只是认识这位神是客观的，乃是要认识神是我们的内容，是主观的神，不然我们就是背道而驰，就没有意义了，很矛盾，生命就没有意义了。这器皿若是敞开的，神就能实现他的定旨，但这器皿若是关闭的，神的定旨就受到拦阻。如果任何一位圣徒他是关闭的，成为一个拦阻的原因，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负责弟兄或带领弟兄或某召会的长老却不是真正的敞开，这是不是很悲哀？他们成为使整个召会受到拦阻的因素，甚至对那些敞开的弟兄是个拦阻。负责的弟兄们有背负责任，我要建议你们所要的责任就是要向基督敞开，他是召会的元首，召会的头。我不是在这里讲理论讲道理，有些圣徒们在他们自己的生命的长大上受拦阻，因为他们带领的弟兄不是敞开。我不是说向谁敞开，不是向我敞开，乃是你要向神敞开，要向三一神，向基督敞开，这是一个大的责任。有一位姊妹和一个弟兄成婚，这个弟兄如果不是向神敞开的话，这姊妹我实在对她很同情，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人，非常好的人，很有能力的长老，但是你是关闭的话，主就不能借着你进到召会里，也许他要越过你，但也许你会觉得受伤，神没有经过你。所以整个召会是一个关闭的团体器皿，我们要主的恢复是一个宇宙的团体的器皿，向主是大大的敞开的。在一面我们寻求主预备我们，但在另一面我们需要大大的向他敞开，我们需要爱主，一直向他敞开，给他每一个机会，做他想做的每一件事，不要勉强你自己。如果你害怕敞开，你就向主说，主啊，我害怕，我害怕我若向你敞开，也许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也许你关闭的话，好像就会保证没有坏的事情会在你身上发生，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主非常的满了慈爱，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圣灵像鸽子，如果你只能够走这么一点点，你不能够是一个革命性的
大的敞开的器皿没有问题，你就在你所在的地方，直到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只要真实的向主说你的感觉，说主啊，你能够走多远，然后你给他一点点的敞开，他就能进来，在你里面有一点点的扩展。你再爱他，你再多给他一点，最后你就了解你要浪费时间了。我要大大的现在就向三一神完全的敞开。第三重点，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人的目的，乃是要人接受他做生命，并彰显他一切的属性。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人，因为他的心意是要进到人的里面，与人成为一。所以你为什么不让神与你合一呢？神这样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使人有度量盛装神的爱、光、义、圣。你愿不愿意满了神的爱呢？你愿不愿意是一个光在你里面，没有任何的黑暗，而且使人有度量盛装神的义和圣？因着我们是按照神类受造的，所以我们的人性美德有盛装神圣属性的度量。当生命进来的时候，所有的属性都在生命里面，这些属性要去哪里，它就去到你的美德里，所以你就有美德，你有一个忍耐的美德，神的忍耐就充满你的人的忍耐的美德。你在买菜的时候，前面有15个人，你前面有37样东西，因为你知道他有那么多东西，你在那里数，你那时候几乎想要说，本来你这条线应该只有10样东西，你本来在心里埋怨，但那时候你就向他敞开，你就有了忍耐。但是神是忍耐，活在你的忍耐里面算账的时候，那个人看到你是看到了神在人性里彰显。别人都在那里埋怨抱怨，你却是一个神人，因为你是敞开的。第四重点，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意思是神造人有一个心意，要使人成为神的副本、神的复制。这里的逻辑是很清楚的，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然后他说要生养众多，充满全地，使他的形象能充满全地，布满地面。我要在全地看到我，这是我所喜欢的，但是我不愿意只看到外面的形象而已。我要看到我是内在的被复制，就是在人的器皿里面有我的生命做我的形象。所以借着成为神的副本、神的复制，就表示神要得着成千百万的儿女，是在他的生命性情上是他的彰显，但是却不在神格上，在那一面他是在那里复制。头一粒子粒，第一个神人是原型，这子粒所产生的许多子粒、许多神人是大量的复制品，这就是神的复制。神爱世人，把他自己的独生子第一粒子粒赐给他们，这一个独生子，这一个子粒在十字架上有一个分次生命的死，进到分次生命的复活，在许多子粒中成了第一个子粒。所以这个会场里满了子粒，满了复制，在不同的发展程度中。神的嗜好是要在全地得着他的复制品，这复制品使神快乐，因为这复制品看起来像他，说话像他，生活也像他。在井里，在布达佩斯，在伯克莱，没有太多神的复制品，所以需要有扩展。神有一个嗜好，他要他的复制品传到全地，在全地得着。我们不是要得着全地做一个大的工作，我们是要得着全地，乃是要神能够享受他的嗜好，就是得着他的复制品。这复制品使神快乐。神在你们里面是不是一个快乐的神？你越帮助别人成为他的复制品，他就越快乐。今天晚上我相信神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快乐的神，因为我们在这里传讲他的复制的生命，是为着他的嗜好，因为这复制品看起来像他，说话像他，生活也像他。第五重点，如果亚当吃了生命树，借此将神接受到他里面做生命，他就不仅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人，且也是神人，人充满了做他生命的神，并且有神圣的属性充满他人性的美德。这里的重点是亚当需要重生，亚当需要重生再生一次。我们需要重生不是主要的，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 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神做我们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亚当是一个这么完全的人，他有怎样的身体，他有怎样的魂，他有怎样的心思，这一个完全的人要从神生。我不管你多好，也不管你以前有多好，多聪明，多有恩赐，有多好的性格，你不能与创世纪第二章的亚当相配。如果亚当需要重生，得着神生命，那你和我更如何的需要？他如果吃了生命树，就能成为神的儿子，重生成为神人，他的全人就能满了生命，他也永远不死。但是这件事没有发生，撒旦不同意神的心愿，撒旦不要人这个器皿被神充满为生命，乃是撒旦要利用人这个器皿被他来充满，满了罪和所有消极反面的事物。所以亚当堕落了，人的堕落就是在这两方面，蛇来到女人这里，女人用她的心思，她就被欺骗了。我们需要有很深刻的印象，她被欺骗了，她在蒙头的地位出来，她就接受了知识树，她就失败了，堕落了。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姊妹们，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敞开的器皿，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光景向真理敞开。我最近收到两封电子邮件，都是从两位姊妹，这两位姊妹都有被错误的带领，有一位是被错误的带走了，另一位有很大的犯错。有一些弟兄对他们有感觉，最终在一个情形之下，我和他们有交通。有一位姊妹，她要知道真正的情形如何，所以当我们有正确的交通，在爱而且在生命的光的遮盖之下，我发现她写信给我，我必须要回答她。在爱中，在纯洁，在生命，在真理里来告诉他，这位弟兄对另外一个人有感觉，另外那位对这个弟兄也有感觉，这里与你没有关系，我知道这对你很痛苦，也许对你很吃惊，但是真理要使你得自由。这位姊妹写信回来给我，她很吃惊，她也很难过，但是他告诉我，我不愿意花一天的时间来相信谎言。这位姊妹，我现在在讲话的时候，他就被生命充满，欺骗带进死亡。还有另一情形，我很顾到这位姊妹，我很敞开的跟你们讲我的感觉。他被欺骗，以爱被欺骗，在黑暗里还爱这个黑暗，弃绝真理，相信谎言，而且活在忧患之中，结果就是死亡。当他说话的时候，就是死亡。如果我们要生命，我们必须要从所有的欺骗之下得着释放。我也不是从道理里面来说，欺骗会把你们带到死亡和黑暗之下，但是这个男人没有被欺骗，这个是对我们弟兄还有我们这些男人的话。我们要生命，我们要接受生命的线。撒旦仇敌知道我们的软弱，亚当直接从神听到这个话，说不要吃那棵树，其他的树你都可以吃，不要吃那棵树，你吃的那天必定死。这是在女人被造之前，当然女人是从男人这里得着了话语，但是她被欺骗了，她背叛了这个元首的职分，她单独的独立的凭着她自己的意思做事就堕落了。然后她来到男人面前，她也背叛了，独立了，拣选了，因为她对女人的这个爱，她就不顺服神，接受了死亡，他就堕落了。新约是说到头一个人亚当，借着他罪就进到人里，他的堕落乃是他自己的意思，他离开神，女人是在被欺骗之下，他可以说蛇引诱了我，欺骗了我，我就吃了。但是亚当不能说他被欺骗了。在我们里面所照的人性里，我们非常需要一个配偶，我们也许愿意放下一切，牺牲一切，甚至神，为着要得着这个配偶。在人类历史上一再的悲剧让我们看到，一个男人很清楚地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而且有神的话，却不能够忍受失去他所爱的女人，他就明知故犯，在这坚硬的爱之下拣选死，不拣选生命。主知道这是何等大代价，让男人不论在怎样的情形之下失去他所爱的女人。我们在人的光景之下，如果我们要在生命线上从亚当学习到，在一面我们要对真理敞开，不要别的，只要真理，只要光。主啊，我要知道我自己的情形， 拯救我从任何的谎言之下。撒旦所做的一切都是谎言，女人因为相信了谎言所以被欺骗，男人他不顺服，亚当并没有拜偶像，他也没有杀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他们只是吃了，他们与神独立，离开神做一些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女人做了一些他所要做的事情，让你能够聪明，让你能够像神。亚当为他自己决定，如果我不与他合一，我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堕落就是单独的行动，为着个人的利益。生命的线乃是对自己完全不妥协，不爱自己，是一个敞开的器皿，让己能够置在死地，在他的深处，在他的每一方面都置于死地，把己置于死地。我知道我花了很多时间讲到很多奇妙的点，但是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分享那一点，但是如果我们不来看这一点的实际，也是非常奇妙的美好的点都会失去。姊妹们，不要相信谎言，不要活在梦想之下，不要活在幻想之下，来到光中来爱光，进到真理里爱真理，让真理的光来光照你，让你看到真实的光景。如果你是被错误的带领的结果就是死亡。弟兄们，基督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元首，我们需要来学习爱我们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那个就是失去我们的己。但是亚当爱夏娃是为着他的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份于人类的元首所做的。但是神有一个心愿，神有一个目的，他要人这器皿被他的生命充满。神不止没放弃堕落的人，他乃是进来传福音，因着流血就预备了一个牺牲，使我们能得着救赎。下周我们能够看到要来得着的救赎，我们有份，而且我们能够有权来吃生命树。我们被造是一个器皿，我们堕落了，但是我们不需要等到下周才被提醒，我们已经蒙了救赎，我们得救了，我们有洁净的血，因着这血我们就有权利来到生命树前。阿们。